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周四，秘鲁外交部长冈萨雷斯奥莱切亚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都将出席定于11月15和16号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 APEC 峰会。冈萨雷斯奥莱切亚在记者会上表示，秘鲁高度重视美国总统乔拜登阁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全球领导力，还因为美国是秘鲁的高层盟友。他还说，11月15号峰会开始前，有至少两位国家元首对秘鲁进行正式访问，而习近平主席将于11月17号开始进行国事访问，他的访问日程将由政府通过外交部精心制定。同一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习近平和沙利文在会谈中都表示，两国目前依然愿意管控和稳定双边关系。美中两国政府目前还没有证实拜登和习近平将在利马 APEC 峰会期间会面的消息。但是沙利文周四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表示，拜登和习近平在 APEC 或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是很自然的事情。周五，日本防卫省提出了2025年军费预算，预算总额再创纪录，达到 8.5 万亿日元。日本防卫省表示，增加军费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日本在西南部海域的力量，应对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日本还将重点发展无人武器和人工智能，以弥补因老龄化造成的军队人数减少。日本政府为提升防卫能力，决定从2023年度到2027年度为止的五年内投入总计约43万亿日元，并将年度军费支出翻一番，达到约10万亿日元，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军事支出国。2025年预算案中有9700亿日元用于支付开发和采购加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及其发射设备。目前，朝鲜、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开发更难监测和跟踪的高超音速导弹。在开发和购买用于监视和作战的无人机方面，日本防卫省2025年的预算为1030亿日元。防卫省官员表示，作战无人机是游戏规则改变者，被认为是日本军事建设的主要支柱。周四晚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请求联邦法院介入他在纽约的封口费刑事案件，寻求推翻有罪判决，并推迟下个月对他的量刑宣判。川普律师要求曼哈顿联邦法院接管此案，认为这一历史性的起诉侵犯了川普的宪法权利，违反了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总统豁免权裁决。川普的律师去年曾在审前争取将此案转移到联邦法院审理，但以失败告终。他们表示，现在将此案转移到联邦法院审理，才得以提供一个公正的论坛，并排除地方敌对阵营的影响。他们表示，在州级法院，川普一直是偏见、利益冲突和不当行为的受害者。川普律师说，如果案件被移送联邦法院，他们将寻求推翻判决，并以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律师表示，如果该案仍在州级法院审理，且川普的量刑宣判如期于9月18日进行，那么距离大选日仅约七周，将会对选举造成干扰。周五，乌克兰空军司令表示，美国专家已加入乌克兰对一架 F-16 战机坠毁原因的调查。这架战斗机于周一坠毁，当时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综合媒体报道，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什丘克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表示，正在对这架战机坠毁的原因进行详细分析。目前，乌克兰方面已与美国合作伙伴分享了周一发生的 F-16 战机坠毁事件的初步报告。这是一批 F-16 战机上个月抵达乌克兰后首次在乌克兰坠毁。据信，欧洲国家向乌克兰交付了至少六架战机。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乌克兰在战斗中损失一些西方提供的军事装备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该智库补充说，乌克兰拥有有限的西方提供的 F-16 战机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 任何损失都将对乌克兰在短期内作为联合防空伞或空对地支援角色使用 F-16 的能力产生巨大影响。今天，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出炉，显示美国7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涨幅没有增加，这为美联储9月开始适度降息打下了基础。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同比上涨 2.5%，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6%， 这两个指标都没有超过前值。上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出了迄今为止最强烈的信号，称现在是放松货币政策的时候了，但他同时又补充说，更担心就业市场疲软而不是通胀。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9月降息25基点的可能性已接近 70%， 所以下周将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报告会非常关键。不过，今天的官方数据细节部分表明，仍然存在一些通胀风险。按12个月计算，服务业价格上涨仍处于历史高位 3.7%， 但好的迹象是，尽管利率上升，美国人仍在继续消费。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